次相聚在你跟前。我們在下午的聚會開始之前，我們選上一首詩歌，大家可以打開或者熒幕都打出來，455首詩歌455。救主，我們因你話現在聚集要來靜聽，但願心都受融化，要來敬畏並受引領。因主你的話，你的聖言，你的教訓聖潔無比，吸引我們完全的愛你。但我們在下午這段時間，我們再次與主相聚的時候，或者盼望因著主的說話，讓我們更多來到愛祂。我們一同唱完三節的詩歌，我們請詩琴姊妹和我們彈第一句，我們一同唱完三節。我們更多好像詩歌所說，因為這樣的認識、這樣的看見、這樣的體會、這樣的進入，我們更多來愛慕我們的主，一個主是當配得尊重，當配得我們愛慕。詩歌裡面提到，我們有時候都有感覺，我們很多的攔阻，神在說話在我們心中來到開啟，所以我們藉著聖靈在我們裡面的工作，又是帶進真理的裡面。因此我們盼望下午相聚的時間，我們願主憐憫我們，幫助我們藉著他的說話，就弟兄在主面前的领受，与我们一同在他的光中与他相会。我们一同来到再次，我们唱一至三节，准备起。 節有一個嘅呼求，我想盼望我哋都有咁嘅心願，我求主聽佢子民嘅呼求，我哋喺主面前嘅相聚，即係能夠叫人得著幫助，我哋嘅主得著稱頌同榮耀。所以咧，求主嚟到祝福我哋下午呢段時間，我哋同低頭嘅禱告。真係即係所以我哋滿心嘅感謝你。我想到我哋一班本來唔配，但係感謝主，你話你開闢一條有生有活嘅路。主下，我哋一同喺你面前嘅相聚嘅時候，我哋咧完全靠著你恩典同埋寶血遮蓋。因此，願你自己嘅同在格外嘅顯明。藉著主啊，你仆人，我哋身內嘅孫弟兄，主將你嘅話從天帶到嚟地上。我好盼望我哋生命好像詩歌一樣，主我哋即喺你面前，我哋靜聽。並且我哋心存敬畏，我哋要嚟到受引領。因此我想到你說話，唔單止我哋明白，更盼望我哋能夠結果嚟到歸榮耀俾你。因此主，我哋下午我哋即將我重心，無論我講嘅聽嘅，我都仰望喺你主嘅恩手，求主你賜下祝福，好讓你嘅教會喺你面前更多蒙你嘅悦納。我哋每一個喺你面前嘅生活更蒙你嘅喜悅。主啊，你嘅見證更多嚟到被高舉，你嘅心意更多嚟帶到地上。主啊，仰望你，愿你祝福我哋下午呢段时间，奉耶稣基督嘅名。
阿门。
将时间交俾孙仔兄。
我们昨天晚上啊。已经和弟兄姊妹们做了开头的一点的交通，那么昨天晚上呢算是一个预备聚会啊，那么今天下午呢还是一个预备聚会啊，那么昨天我相信弟兄姊妹应该还记得啊，我们讲过圣经呢66卷圣经，每一卷圣经都像一扇门，像一个大门啊。那我们必须呢要能够打开这个门，然后我们才能够进入基督的丰富啊。就好像我们在旧约时候来到会幕一样啊，那么你从外院经过进入圣所，让我进入至圣所。我们都知道越往里面是越丰富越荣耀啊，所以主的话若是不解开，就好像这个门呢没有打开，我们仅仅在外面啊，在门外流连，懂得一点外面的字句和道理，那个是不够的啊。所以我们巴望主的怜悯，借着圣灵的引领和带领，让我们能找到那个钥匙，能得着那个秘诀，怎么样能够把这个门给它打开，这样就叫我们能进入基督的丰富啊。我们昨天晚上已经讲过，因为基督的丰富是无限量的，所以在教会历史上有这么多读经的人，也写了这么多解经的书啊。我们就讲说呢，个人可能从不同的角度里面啊，开始进入神的话语。那有很多人都是把门打开的，但他们进去之后，他们有不同的看见啊，就好像耶路撒冷的12个城门一样的啊，每一个城门都代表一个原则，代表基督的意义。那么他们从不同的门进去，有不同的看见，不同的领受啊。所以呢，没有哪一个人呢能够把基督的寓意全包啊。我们知道主实在是太丰富了。那么今天有许多人，他们因为打开了这个门，能进入基督的丰富。今天呢，我们也需要在同样的原则里面啊，主给我们恩典，能够借着圣灵的带领，能够打开这个门，也能进入基督的丰富。那我们知道约翰福音是一个大门，并且是一个 非常华丽的大门啊。今天有很多神的儿女们很喜欢这卷书，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们只停留在一些字面、表面、外表的情况中啊。其实它里面所蕴藏的是更大的丰富和荣耀，所以我们巴望主的怜悯，让我们这一次在一起一同有一点点的交通呢，能够略略的能够把这个约翰福音那个背后门后面的那些丰富呢，我们能有一点点的领悟。那么昨天我们也讲到了约翰写当初约翰福音的时候这个背景啊，因为在头一个世纪啊，神教会所承受最大的一个托付，就是要证明耶稣就是基督，并且证明他从死里复活啊。我们知道这个在当时的那个环境里面遇见非常大的艰难，一方面人不能明白啊，另外一方面又兴起了很多的不同的说法，甚至很多的异端兴起，所以对神的儿女们产生很多的搅扰。所以主那么就借着约翰在他年老的时候写下约翰福音，这卷福音书实在太重要了啊！他不仅帮助圣徒们能明了一些错误的异端、一些错误的说法，并且呢，他让我们看见那位荣耀的基督啊！所以我们知道，从认识耶稣变成基督，这个中间是一个启示的过程啊，就像保罗后来的经历一样，他知道耶稣是什么，是人，那么他不能接受，对不对？到后来呢，主开启他的眼睛之后呢，他认识耶稣就是基督。那么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弟兄姊妹，因为主开了我们的眼睛啊，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并且我们也知道他从死里复活。所以呢，这个背景上面的所有的难处啊，那么呢，使得主借着他的使徒，借他的器皿，写下了这么荣耀的一卷书。我们昨天晚上已经讲过啊，这卷书的内容实在太丰富了啊，我们真的很稀奇啊。这么一个年老的人啊，在他好像按理来讲人的记忆应该已经衰退的时候啊，能够用这么肯定的一个语气写下那么艰难的一些的话语，并且是60多年前跟随主的时候的那一些的经历啊，实在是十分的不容易。但是我们知道呢，这不是约翰本身他有什么好的记忆力啊，那么到后面我们会讲到，这是圣灵奇妙的工作，这也是圣灵跟人之间呢最美的一个合作所产生的结果啊，写下了这么宝贵的一卷书啊。那我们也昨天晚上略略的把使徒约翰的执事他的特性给弟兄姊妹们做了简单的一个说明啊，因为在每一个时代，神为了应付那个时代的需要，神常常用不同的器皿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个人在神的手中都是神的器皿，神会应付，为着应付一些的需要，神使用我们。所以我们从教会历史上看见，也没有哪一个器皿能够绝对应付神工作中所有的需要，没有哪一个人能够应付全部的需要，只是在局部上面他们被神用。所以因此弟兄姊妹们，这个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激励和鼓舞啊，神也可以用我们，再有一个需要的情况里面，神可以也可以用我们。所以神在那个时候用了约翰啊，因为呢，约翰不仅是使徒中间活到最后的一个，并且在他的身上有一些的特质是神可以用的啊。 所以我们看见他写出这本约翰福音啊，写的真是十分的美丽。但这里面呢，我们也能看见约翰的一些特性在里面啊。所以昨天晚上呢，我想我们已经简单的和弟兄姊妹们做了一个介绍。那么今天下午呢，那么我们要从另外一个点上哈来看。那么我刚刚讲了，今天下午呢，人就是一个预备的聚会啊。那么这个预备聚会，我要交通什么呢？我要交通的是哈，约翰福音书中的一些字和它的字义。我很多年呢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都觉得很特别，因为你读到有些字的时候，你发觉这些字啊，它有不同的一个感觉在里面啊。那么弟兄姊妹，如果知道一点教会的历史啊，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上，很多圣徒们在追求主的时候，他们那些属灵的经历啊，都受到约翰所用的字的影响，所以呢，这些字呢有特别的意义在里面，特别在约翰福音里面啊，或者在约翰的书信里面，我们能看见有一些的字是需要我们明白的，需要我们把它解开的啊，这样能帮助我们更多明白整本约翰福音的里面其中所包含的意义啊。所以呢，有一些字呢并非说其他的使徒没有用过啊，而是呢约翰来用的时候呢，约翰给他赋予更深的一个意义在里面，所以你仔细去读非常的有意思啊。我多年来我感觉到约翰福音里面有一些的字在我个人的经历里面产生非常大的帮助啊，它很简单很清楚，但是呢却让我们在主面前在经历上得到实际上的一个帮助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约翰在晚年所写约翰福音啊，他对主的经历已经是十分的深厚，他可以说是真的是一个成熟的一个生命在主的跟前。他不仅里面有启示，他对于神的作为有明亮的看见啊，并且呢他生命的经历非常的丰盛。所以当他在运用这些字眼的时候呢，弟兄姊妹，这里面都包含了约翰的启示，包含了约翰深厚生命的经历在里面。所以我们不能轻看这些忽略这些字眼啊。所以呢我自己个人呢真是感觉到约翰写这些书信的时候，他说带给我们的实在是一个成熟的，是一种非常明亮完全的啊一个属灵的一个启示。并且呢我们看见呢这一些的字啊，不仅它里面包含的丰富的属灵的意义在里面，并且呢也带着一些经历的一些的感觉在里面啊。最叫我感觉到哈这个特别的就是哈，这个约翰老约翰呢这个属灵生命真是达到炉火纯青了。他能常常往往能用一个字啊，就包含了很多属灵的这个含义在里面啊，甚至呢非常的完全啊。你要知道这个是属灵的功夫啊，这个不是任何一个肤浅的人所能做得到的啊，而是因为他经历了这么多的经历啊，那么呢，并且他得着圣灵的在里面给他这样的一个启示，所以他能够用这些字啊，感谢神啊，这么一位年老的神的仆人，那么在他生命达到丰盛成熟的时候呢，他用最成熟的言语 对神的百姓说话。昨天我们已经讲过，虽然这些话是很成熟很老练的，但是呢他又非常浅显啊，你就知道这个是非常的不容易啊。我自己蒙恩出来侍奉主啊，这个多年在主面前在话语上面有服侍啊，我才知道能把主的话能够深入啊，能够用成熟的眼光而用浅显的言语把它发表出来，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约翰的确在这一方面给我们的这个帮助啊，实在是太重要了，太宝贵了。当然了，在全本的福音书里面啊，因为他是为着基督做见证的，所以我们把基督这两个字啊，我们先把它放在一边，因为全本圣经都是为着基督做见证的啊。那么我现在要和弟兄姊妹们交通的是在约翰福音里面一些啊也可以说是比较重要的一些字啊。那么我逐字的我做一点点的解释啊。那么当然弟兄姊妹们个人有个人不同的观点，也许你读的时候你会感觉到约翰福音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字是很重要的啊。不过呢，这个对于我个人来讲我觉得是非常的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能把这些字呢能够把它意思明白的话呢，哇，那弟兄姊妹们你对约翰福音呢你可以说是有一点的根基上面的一个认识啊。我们知道在读经的方法里面啊，过去前面的弟兄们给我们提供了读经的方法，其中有一个方法叫做读词啊。弟兄姊妹们知道什么叫做读词吗？因为你看见有些圣经哈，他们这个上面写的串珠啊，这个串珠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呢这个神好像啊有很多重要的词啊，那么神把它分散在全本的圣经的里面，然后我们从圣经里面的一个一个字呢把它找回来之后呢，我们再重新把它串起来，你会看见一个完整的一个思想，看见一个完整的意义。所以这个叫串珠，我知道弟兄姊妹们懂得这个意思吗？啊，就像人把那一个一个珠子啊把它串起来的时候，串成一个很好的项链啊。那么在圣经的里面呢也是一样，神常常把一些很重要的一些词呢他把它散在全本圣经的里面啊。所以呢当我们把圣经中这同一个词找出来，它在圣经中被用的时候，它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用处的那么我们把这些意义把它集合在一起的时候，你能看见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属灵的意义啊。所以呢这是一种读经的方法，我多年来我自己觉得这个对我的帮助非常大啊。所以呢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一个看见啊，他同样的他这一同样一个重要的字他散在整本约翰福音的里面啊。那么当然我相信啊，我们来这次聚会之前很多弟兄姊妹呢可能约翰福音都已经读过了啊，可能读过好多遍啊。那么所以呢当我们在讲到这个字的时候呢，我就不会一一的去打开圣经来读，因为太多了，我们恐怕来不及啊。好，那我想我们现在啊，先讲到第一个重要的字，就是太初有道的道啊。大家知道这个字，希腊文是 logos 这个字啊，这个字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字。约翰 用太初有道，用这个道这个字啊。我们读的时候，我们真感觉到这个不是一个打鱼的人可以说的话，对不对？他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啊。这个道呢，今天我们中文把它这样翻译，我们感觉这是很深奥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啊，那么我们简单的说明一下啊，这个道呢，其实可以这样说，它是神完整有完美的思想的一个发表啊。因为这个 logos 这个字呢，简单的来说翻译就是话啊，还有一种的翻法呢，就是说一种的说法啊，英文叫 sayings， 是一种的说法啊。那么所以这个道呢，是代表着一个完整的思想。我们知道我们中国古代啊，有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啊，这个老子啊，专门讲道的，但是呢讲来讲去也讲不清楚，是吧？道可道非常道，就只能这么说了啊。那么讲不清楚的，但是感谢主，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最浅显的基督徒都可以说，哎呀，你不必这么麻烦，我告诉你道是什么，道就是主耶稣，是吧？道就是耶稣啊。那么约翰呢，他不用耶稣，他用这个道这么一个字，就说明什么呢？主耶稣基督在神的心目中，那是神的旨意的一个完全的发表啊。对，那么你知道吗，约翰用一个道这个字哈，他就包含了圣经全部的真理。哇，这个真的是如果我们没这么老练哈，没达到约翰这样的老练，你不可能用一个字就把全部的真理通通把它包含在里面啊。那么所以他这里说太初有道啊，这个道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字啊。那因为我们晓得神创造整个万有，神掌控整个的万有，都跟这个道有关系，因为这是神完整的一个思想。那么到保罗后来出来的时候呢，他用了一些话呢，也是很特别的啊。那么他告诉我们，整个万有是在基督里，也借着基督，也最后归给基督这样造成的，对不对？啊，所以他说呢，是万有都出于他，经过他，也归于他啊。那么，其实这个就是整个道的这个完整的意义在里面的。弟兄姊妹，这是非常特别的啊！约翰呢用了这么一个字眼，感谢神，在约翰福音里面，他告诉我们，这个太初而有的道呢，他就是神，其实他就是主的自己。然后他就告诉我们，道成了肉身来到地上，是吧？他就说呢，这个道呢要借着人的肉身呢把它表明出来啊，这就是约翰福音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这个道呢，它不只是一个完整的思想，它呢简单的来说就是话啊。所以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也好像不能完全的能够明白，对不对？但是主耶稣就是神的话，就是这样变成这样的意思啊。那么这个呢，话，我们刚刚讲，它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一种的说法啊。哎，我们中国人很会用这个哈，就是你无论怎样，你也要给我个说法，对不对？碰到事情，你要给我个说法啊。这个说法就是说，你要有一种的道理，对不对？你要讲的有道理，那么我们就接受了，是吧？啊，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你给我个说法啊，感谢神，今天在神所创造的万有里面，我们所有经历的一切事物，无论是个人，无论是教会，无论是整个世界的情况里面， 神都有他的说法，神的说法就是他的儿子啊。所以呢，约翰用这个道这个字，你知道这个道这个字在约翰福音里面有多少次用过？40次啊，它是贯穿整本约翰福音的，所以这个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字。那么我想我只简单先这样说明一下，然后第二个字，重要的字啊，我说挑选出来的就是住在主里面的这个住字，这个 abide 这个字啊，这个字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字啊。这个字呢，约翰能用这一个字，一个住这个字，就包含了圣徒们所有的经历在里面，包含一切属灵的经历在里面啊。这真的是一个非常老练的人他才能够明白的一件事情啊。那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这个住的时候呢，我们后面当我们论到圣灵的工作的时候，我们会详细的说明一下，这实在是一个奥秘的经历啊，奥秘的经历，主如何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如何住在主里面，主如何在父里面啊，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奥秘。这个住这个字啊，在教会的历史上面啊，曾经影响了相当多的一般爱主的圣徒，特别是那般追求内在生命的人呢，他们所注重的一个真理啊。所以约翰告诉我们，你今天所有一切的经历，最重要就是住在主里面啊。所以这个跟旧约的圣经啊有一个相通的地方，就是我们看见神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之后呢，神有一个非常大的心意，就是要把他们带进迦南地啊。迦南地不仅成为他们的产业，也成为他们的家，成为他们住的地方啊。那个当然在旧约他只能用预表的方式那么来说明啊，但是呢他已经表达了神心目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意念啊。所以到了启示录最后，将来神要与人同住啊。所以今天我们晓得这个住这个字啊，弟兄姊妹们，非常的宝贵啊。我记得我出来侍奉主啊，隔年啊，我1969年出来服侍主，隔年那我们就得着一些属灵上的帮助啊，有人就在一个很重要的经历上面啊，那么在跟我们有交通，那我个人也得到很大的帮助，就是你要学会住在主里面。哦，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就操练大家追求这个，直到今天弟兄姊妹们，我真是感谢主的恩典，这个经历给我个人带来的帮助实在是太大了。几乎后来所有的经历和所有的侍奉啊，所遭遇的一切环境上的变动和接触各式各样不同的情况，弟兄姊妹，这个住这个字给我带来的那个帮助实在是太大。你要学会怎样住在主里面啊，保守自己在主的同在里面啊。弟兄姊妹，这个那个时候对我们来讲不再是道理，它乃是一个经历。所以今天你不能光把这个当成一个道理，必须在你身上成为一个实际的经历，那么这个住能叫你应付所有一切的困难，应付一切的难处啊。所以我就知道这个约翰当初用这个住这个字的时候呢，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字眼啊，它是包括我们圣徒们所有一切经历的一个字眼。那弟兄姊妹们，我们都知道我们一蒙恩得救，我们就已经在基督里了，对不对？这是神的恩典， 啊，你已经在基督里了，但是请你记得你要住在主里面，那才是真正大的祝福啊！你不光是知道你已经在基督里，你还要住在基督里。所以呢，约翰特别用这个字啊，我们知道这个字呢在约翰福音里面出现了34次之多啊。那么所以这个字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字，因为关乎到我们基督徒属灵经历的一个重要的字。所以你能把这个字呢，把它从约翰福音里面找出来，把它整个读过之后呢，你大概可以明白啊，约翰用这个字的时候他那个的用意啊，并且对我们个人属灵的经历来讲是有非常大的帮助啊。那么好，第三个字眼哈，就是生命。当然我们都知道约翰福音是最讲生命的一卷书啊，这个是普遍弟兄姊妹们都了解的。但是我们晓得约翰用生命这个字呢，这也是一个有包含性的字啊。这约翰这个生命这个字呢啊，是包含我们基督徒在基督里一切经历的内容的一个字啊。我们知道神的生命就是神的一切啊，所以正像我们人的生命是我们人的一切一样啊。所以我们知道没有生命的话呢，一切都变得没有意义，对吧？因为有生命，所以在外面周遭的事物对我们有意义啊。你吃到好东西你会快乐，因为你有生命，你没有生命你就没有感觉了，对不对啊？你看见一个好的风景，哎呀，你里面会觉得非常的愉快啊。你跟朋友在一起，亲友在一起啊，彼此交谈的时候，这个里面会有许多的感动啊。那么就是因为什么？因为有生命啊。假使没有生命死了，这一切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啊？对于神来讲，他是生命的神，所以他要求一切都是生命。所以保罗到晚年的时候也讲，教会是永生神的教会啊，永生神的家啊。那弟兄姊妹们，这里告诉我们，就神是住在生命的里面啊。所以我们今天呢，要能够牢记一件事情，无论在我们的生活、侍奉、我们的聚会啊，我们的追求里面，没有生命就没有意义。今天我们来聚会也是一样，如果没有生命就没有意义啊。我们的追求里面也是一样，没有生命就没有意义。但是你会看见今天神的儿女们在这些方面的忽略，很多时候我们只有得到很多，特别青年弟兄姊妹得到知识上的满足啊，或者有的时候呢，我们来聚会的时候，我们得到聚会气氛上的满足啊，或者活动上面的一些的满足。弟兄姊妹们，那个是不能代替生命的，神所要的是生命。所以呢，这一句话的意思也就告诉我们，无论基督徒的生活、个人的生活、团体的生活，神所要的都是活的，神不要死的。所以你规规矩矩的做个基督徒，神也不是很喜欢。当然不是要叫大家不守规矩啊，但是呢，做基督徒是要活的，不是守规矩的，不是遵守这些规条的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何等需要主的恩典呢？哎呀，有的人呢做这个规矩基督徒啊，做了很多年。我从前碰见一个年长的弟兄就是这样，后来他到我们中间来跟我们一起有交通的时候，他才懂得什么是生命。他就常常跟我讲，他说我非常的懊悔，我过去30年呢做一个规规矩矩的基督徒，从来不懂得什么叫生命啊，做人非常规矩啊，对人也不错 那么在教会里面呢，也是很认真的、热心的办一些事情。但他说，我三十多年从来不懂得什么叫做在生命里。感谢主，三十年后主给他恩典，他终于活过来了。他现在懂得啊，基督徒要活在生命的里面啊。所以我在各处啊都这样说。我想在这里，我也曾经可能跟弟兄姊妹说过，基督徒不是做出来的，基督徒是活出来的。所以主要求我们一切都是活的啊。所以你看见有很多时候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忽略这个，我们变成了比较聚会呢，也是变成习以为常的聚会。所以很多时候聚会聚得没有生命，所以越聚越枯燥，越聚越没有味道，对不对啊？所以有很多弟兄姊妹就不肯聚会了，不喜欢聚会了。这是弟兄姊妹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因为我们的神是生命的神啊，他所给我们是生命。所以我们要应当记得一件事情，没有生命就一切都没有意义。当然在约翰福音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我昨天已经简单的说过，主说我来了，这意思就是主说我到地上来最大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叫人得生命啊。约翰用最简单的话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要常常想起这件事情，主来了是要什么？要叫我们得生命。那么我们来了做什么呢？也就是要得生命，并且应该得着什么？更丰盛啊，不是得着一点点为满足，要得着更丰盛啊。所以教会在地上所有的侍奉、追求，所有的聚会、所有的敬拜，一切事物都为着什么？得生命。如果得不到生命，聚会就白聚了。你原谅我这样说啊，得不到生命，追求也变得没有意义啊。所以我们的主他借着肉身把神的生命带到地上来。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的话，我相信我过去在这里也曾经和弟兄姊妹们多次的讲过这句话，要牢记在心啊。这说什么？生命在他里头啊。弟兄姊妹，生命在哪里？在基督里。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到基督这里，要亲近主呢？就是为了什么？要得生命啊。这句话是一个可以应用的，也是非常需要我们注意的一句话。我们曾经举过例子，比方在约翰福音第五章，那犹太人呢，他们到主的跟前来了，主就告诉他们说，你们查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你看主的话多清楚，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有多少弟兄姊妹读圣经啊，但是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得着生命没有啊？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呢，读过了没有印象，也没有得做什么，但是做了基督徒不读圣经也不行，对不对？但读起来也没味道，读起来呢也没有得做什么东西。那么有的基督徒就鼓励我们读圣经，要把圣经一年读一遍啊啊！我们年轻时候也照着做，对吧？啊，那么我们也背圣经啊，我年轻时候也背圣经，我记忆力不好啊，但是我也背啊。我把这个保罗的书信大部分都背过了啊。本来我也想背约翰福音，背到一章十八节就背不下去了，因为这个记忆力不好，背圣经很痛苦啊。那背了半天呢，也不知道有什么用意，对不对？弟兄姊妹们，神把他的话给我们，不是光叫我们用来研究的。圣经是为基督做见证的啊，所以我们要到主这里来，才能够从主的话里面得生命啊。简单的说呢，就读经的时候，你要摸到了基督了，你就摸到生命啊。你如果没有摸到基督，你只摸到一些字句道理的时候呢，就摸不到生命。 你们原谅我这样说，这不是一般弟兄姊妹们忽略的，很多侍奉主多年的人都忽略这个东西啊。我们打开圣经我们就研究了，我们字里行间去研究，所以有很多人呢研究什么地理、地历史、天文啊，研究这些东西去了。那么很多神的儿女们喜欢，但是你看这些东西都是有限度的啊，你讲过一遍就完了，对不对啊？并且呢，顶多在我们的思想中给我们带来一点点的刺激，并没有叫我们真正得生命。所以你读经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为了得生命。那么你要怎么得生命呢？你要到主这里来，因为这个约翰福音一章四节的话等于是严格的一个定义，你知道告诉我们说什么？生命在他里头啊，弟兄姊妹们。所以你只有靠近主你才得生命。我们到后面会讲的，这位生命的主他把生命带来了，他无论到哪里，生命一到哪里问题就解决。所以今天能解决我们生活中、侍奉中、聚会中一切问题的是生命，很简单。所以弟兄姊妹记得，没有生命就没有意义。所以我过去呢曾经对青年弟兄姊妹们这样提醒，我想我再提醒啊，弟兄姊妹必须牢记这个啊。那我们常常讲生命在不在聚会里面呢？那个你说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也不敢回答，对不对啊？那么基督徒聚会没有生命那怎么行呢？事实上你看见今天有多少的聚会是没有生命的，你们原谅我啊，这个我这是我内心深处呢常常有一个觉得很沉痛的一件事情。因为主也这些年给我机会在各处走动，所以我常常有时候到一些聚会去，我一进去那弟兄姊妹见到我就说，孙弟兄啊，我们饿死了啊。我说你为什么饿死了？他说我们得不着供应。那表示什么？没有生命，没有生命就没有供应。弟兄姊妹们，我们愿意聚一个没有生命的聚会吗？我们里面要有一种的感觉，我们不甘心啊，对不对啊？主今天把我们聚在一起，所以我常常有对我们的弟兄姊妹提醒，我们一个礼拜好不容易有一次主日聚在一起，这也不容易的。而我们聚了一个枯燥的聚会，聚一个没有生命的聚会，你看看多可怜呢、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主来了他就要叫我们得生命，生命在基督里。所以今天呢我们看见地上的整个基督教里面很多的光景呢真是非常的可怜。他们所寄望的是外面的活动，寄望的是聚会的节目，他们从来都不懂得说生命在基督里，在他里面。我们来这里是敬拜主的，我们来这里是亲近主的。所以在聚会中你如果摸不到基督，你就摸不到生命，你知道吗？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啊，但是呢非常的重要。所以约翰在晚年的时候呢，他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恢复的工作？他就看见很多基督徒呢规规矩矩的，甚至很多人受到犹太教的影响，对吧？行为也不错，外表情况也不错，但是呢没有生命呢。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你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啊，你就看见到处都有生命，是因为什么？基督在那里啊。所以约翰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神所要的，神的儿女的生活，所有的敬拜和侍奉是活的，一定要活的，要有生命才会活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生命的要求，今天主对我们也是这样要求啊。那么约翰福音里面也告诉我们有生命的现象特别呢，我想这里讲到啊，我已经讲过细节的东西，我不说，我讲了个主干的思想。 当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时候，我们看见主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在一起谈话啊。那么主就对撒玛利亚的妇人讲，他就是那个活水井啊。其实啊，他那个原文就是一个活水的泉源，主是一个活水的泉源啊。所以这是生命的现象。今天你我呢，得着的这个生命，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应该什么，像泉源一样的啊。所以你看在旧约的时候啊，这个献祭的时候要用一些水，他要用活水，对不对啊？那什么是活水？天上降下来的水是活水，河流的水是活水，泉源的水是活水，对不对呢？你不能用那个池子里面那个死水啊，要用活水。那么就已经说明了，今天神给我们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一个生命的活泉。哎呀，这个太宝贵了。如果你里面有了这个生命的活泉，这说明什么？你时刻生命生活都是滋润的，对不对？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生活是枯干的呢，还是滋润的呢？好多神的儿女们都感觉生命枯干了。为什么枯干？那个泉源好像被埋掉了，对不对？被封闭住了。你要让这个泉源在里面涌流啊。你有这个生命的泉源，你的生命就是滋润的。那么呢，你跟随主的经历也是新鲜的。我常常讲，今天我们聚会呢，不在乎你把外表去改变它啊。哎呀，我们常常感觉今天神的儿女们追随外面的情况啊，过一阵子就希望呢能够变换一个什么样子啊。我们能有多少样子可以变呢？也变不了多少样子，对吧？我是觉得有的传道人有本事啊，每年都搞新花样啊。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靠这样的光景来生活吗？那太痛苦了，对不对？如果你里面是一个活水的泉源，我们就是在一个几十年在聚会的聚会里面，你里面人就是新鲜的。这个新鲜不是在外面的，唱了一首新的诗歌啦，也听了什么新的人讲道啦，来了一个什么新的活动啦，就这不靠这些东西的，啊，所以我常常讲，你如果是活在这个生命的泉源里面，那个老旧的诗歌你可能唱了几百遍，你唱起来还是新鲜活泼，但不是说这个诗歌是新的，是你里面的光景是活的，是新鲜的。对不对呢？所以这个生命的泉源你不能让它止住的，必须让它一直的涌流。弟兄姊妹，这是真的，对我来讲这是真的。我从年轻入主带领一直到今天，我说呢，我就是靠这么一个小小的泉源活在主跟前的。你也有，也在你的里面啊。那么并且呢，我们知道你要过得胜的生活，特别在我们活在这个时代里面，这个世界多污秽呀，对不对呀？这实在是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太多污秽败坏的东西。从前呢，我们年轻的时候，你要去找这些污秽败坏的东西，你要到一些特定的地方，现在都不需要的，现在送到你家里来了，送到你的手机里面了，你打开就看到了，对不对呢？弟兄姊妹，这多可怕的一个东西啊！撒旦今天把这个世界弄得非常的污秽，而我们基督徒要过圣洁的生活，你怎么过圣洁生活呢？你这个不碰那个不摸可以吗？做不到，对不对？弟兄姊妹们，一个秘诀在这里，就是你活在这个生命的活泉里面，因为只有泉源是不能被污秽的，是吧？你把什么脏东西丢进去再给你冲掉了，你如果是一潭死水的话呢，那就很容易污秽，那不用丢东西进去，它也变得污秽的，会发霉的，对不对？所以今天主给我们的弟兄姊妹是一个生命的活泉，所主所要的是一个生命的东西。那么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告诉我们，这个是生命的活泉，但是它不仅止在这个活泉。到了约翰福音第七章的时候呢， 主说从信他的人腹中可以流出什么活水的江河，生命的江河可以里面流出来。所以这个呢，意思就是说呢，不仅满足你个人的需要，你可以供应别人啊。今天如果在教会中每个弟兄姊妹都是活水涌流啊，哇，这个聚会那真是丰富的不得了了，对不对啊？很多时候我们只靠一两个人在那流活水，不够喝的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要让这个泉源在我们里面变成活水的江河啊。所以你读以西结书里面，他讲到那个生命的河流出来的时候呢，哇，两旁的树木统统长出来了，啊，有很多的水产的东西都活了，甚至流到一个地步呢，把沿海都变成什么，变成淡水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它的功能是非常大的。今天呢，我们就处这个世界，需要生命的活泉，不仅我们个人需要，教会需要。这个整个世界都需要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生命的现象啊。什么时候泉源在涌了啊，活水在流了，这是生命的一个现象。当然在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生命还有它的表现。生命的表现是什么呢？啊，我们读的时候就生命就是光啊，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对不对啊？哎，它表现出来就是光。你活在生命的里面，定规你不是活在黑暗的里面啊，是蛮有光的。那么生命是爱啊，我们不仅能爱神，还能彼此相爱啊。这个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很强调的，对不对？但这一切呢，都要从生命做出发点。如果没有生命啊，你去讲什么光啊，讲什么爱，结果呢，你讲那个光呢，不是人的头脑知识的，对不对啊？那不是真光啊！你讲那个爱呢，是天然感情，那也不是真正主的爱。那么这个生命呢，在约翰福音里面也被称作是永远的生命啊。这个“永远”这个字啊，应该还有一个很好的意思啊，就是永远持续不断的一个生命啊。所以在英文里面，他用了个 "everlasting" 这个字是非常好的。它是持续不断的生命，它啊，请我们记得，它不是断断续续的生命。今天我们基督徒生活呢，我们是断断续续的生命，有的时候好像要断气了啊，哎，他又没死，又有点气，又活一点呢，过一下呢，又好像不行了，哎，我们就活这种生活，一下好一下不好的这种，你想想看，这种生活就什么，就表示你这个人衰老了，可能快断气了，对不对？弟兄姊妹们，主基督徒不是过这样的生活，主的生命也不是这样的一种生命，它是一个永，这个永生不仅指的将来的，乃是指的今天在我们身上持续不断的一个生命啊！你要一直活在这个生命的光景中，那么你是一个健康的人啊。那么在约翰福音里面也告诉我们这个生命的形象，他也告诉我们生命的形象。这个生命的形象是什么？在约翰一书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这个生命的形象就是羔羊，这是很奇妙的。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别讲到主耶稣是羔羊啊，啊，使徒约翰那天看见主来说，大声的呼喊说什么？看呐、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哦，你知道这是一个大的看见呢、啊，啊，因为在旧约几千年。这个以色列一直在那里宰羊、献羊、吃羊，对不对？养羊，他不懂什么意思。反正说神就叫我们养，我们就养吧，啊，他们就天天的跟这个羊奴在一起，也不懂这是什么意思。只等到有一天，约翰忽然眼睛开了，哇，眼前站着的就是神的羔羊。原来呢，旧约四千年，神叫以色列百姓在那牧羊，在那献羊，在那养羊、吃羊。原来整个意义是集中在主耶稣的身上，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看见呢？所以呢，因此呢，这个羔羊的生命啊，成了生命的一个形象啊，说明了主的性格和他的性情啊。那当然，我们今天下午没时间详细的说明啊。感谢主，不仅主耶稣是神的羔羊， 到了第十章里面说呢，我们也是羊，弟兄姊妹，我们也是羊。所以你知道吗？主耶稣实际上那句话是什么？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什么？叫羊得生命。我们都把它中文把它翻成人了，这个翻的不大好啊。因为什么呢？当初翻译圣经的时候，他们想怎么给羊生命呢？应该给人生命，对不对？主说我来了是要叫羊的，因为忘记我们是羊啊。所以这个意思说呢，在我们身上呢，要叫那个羊的生命越过越丰富，就羊羔羊的性格和性情在我们身上越过越彰显啊。所以这个生命有一个形象在这里的。所以今天我们在主面前不断的要得什么？要得着羔羊的生命啊。当然这个话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对不对？罗马书就告诉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磨成神形象什么呢？磨出个羊来了，就是呵呵，那就是神儿子的形象啊。所以圣经的这些说法都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啊。那么他不仅讲到这个生命有个形象，那并且呢，我们看见在约翰福音里面也告诉我们生命的性质是什么。这个性质是什么呢？是复活的生命。死了也能活的，感谢主啊，这真是太宝贵了。因为主知道我们今天活在地上很容易死啊，到处都是属灵的死亡，对不对？所以这个所以主耶稣就亲自为我们死一遍，从死里复活，就把这个生命的性质给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们，无论我们光景多软弱，仇敌的攻击有多厉害，那么呢，它是一个复活的生命。所以我们知道今天仇敌手中最大的工具是什么？最厉害的权势是什么？就死亡。所以我们做基督徒要小心啊。魔鬼知道我们呢、将来一定上天堂，这个他阻止不了的，但是呢，他可以把你弄成个死基督徒。所以你要小心，叫你不死不活的。所以你看见那个基督徒软趴趴的啊，这个魔鬼可以把你弄成这个样子。但请我们记得，主给我们的生命是什么？复活的生命，可以胜过死亡的。所以你要靠着主的生命啊，胜过死亡啊。当然我们今天不能去举例子，没时间去讲太多例子了。然后呢，什么叫复活的生命呢？他性质就等于是不死，永远不死啊，因为主是生命的主，他死里复活之后就永远不会再死，所以不死的生命。所以你如果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的话呢，死亡在我们身上是没有什么权势的啊。那么这个生命也被称作是得胜的生命啊。所以我们看见我们有难处，我们有失败，但这个生命使我们能够得胜。所以你会看见啊，弟兄姊妹们，在约翰福音里面，生命这个词是多么重要的一个词啊。所以呢，在约翰福音里面，生命这个字呢，大概出现过36次啊，也是贯穿全本福音书的一个字。那么我呢，现在想用一个简单的图解啊，我把这个道、生命和住它的意义呢，把它摆在一起，我们来看，希望有一个完整的图画啊。后面看得见吗？看得见啊。如果你看不见，你可以站起来看，没关系啊。对啊。那么我用一个简单的图解啊，那么把这个三方面的意义给它连在一起，有点交通。那么首先呢，我们看见道啊，我们讲过这是全部的真理啊。那么在另一面呢，就是住啊，包括全部的经历啊。当然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主带给我们的这个很大的恩典啊。所以这个中间这一段呢，我们讲的就在基督里，在主里面，在他里面啊。这大家里面是什么呢？最重要是什么？就是生命啊，就是生命这个词。这个是这个 Zoe 这个字哈，就是 属灵的生命的意思。那么这个生命呢，包括了光、爱和永续、永远的这个意思在里面。所以从一面来讲，它是神的道啊。那么他把神永远的旨意、神完全的思想、他的计划、他的目的、他的作为全部彰显出来了啊。所以呢，这一个道包含了全部的真理，但是它不是光是一个客观的真理，它也成为我们的经历。而这个经历呢，不仅是一点点的经历，而是住在里面延续不断，能够得着享受的一个经历。所以呢，这个阶段就是住啊，感谢我们的神。而在这中间所包含的，就是基督生命所有一切的丰盛，丰盛都在里面啊。所以我用一个简单的图解呢，给弟兄姊妹们呢一个印象啊。这今天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感谢主。约翰在晚年的时候呢，只有他这么一个老练的圣徒啊，无论在启示上、经历上都达到成熟的这么一个圣徒，他才能用最简单的言语，那么把神的道、把神的心意做了一个完整的一个表达。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他在约翰福音里面呢出现的这些的字啊，每个字都具备非常重大的意义在里面啊。当然还有其他的字啊，我想我们也简单的把它说一下啊。那么第四个重要的字呢，就是灵啊。约翰福音很注重这个灵这个字啊。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以后讲到圣灵的成位的一件事情啊，这个呢我要留在最后一天我来做交通啊。那么我们首先所注意的就是我们人的灵的光景啊。因为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三节那里，主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谈话的时候，谈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那个妇人说，我们的敬拜是在撒玛利亚是吧，山上，那你们呢敬拜是在耶路撒冷，对不对啊？主就告诉他说，以后呢也不是在耶路撒冷，也不是在撒玛利亚，乃是在什么，在灵和真实里面敬拜啊。所以呢，我们灵里面的这个光景，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光景啊。主也讲，我说的话，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所以呢，如果没有灵，弟兄姊妹们就没有所谓的实际，没有真实。所以对基督徒来讲，摸到灵才摸到真实。因为我们人有灵魂体啊，你摸到身体的东西这个不真实，摸到人的魂也不真实，只有摸到灵那个才是真实啊。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在敬拜的事情上面，不是教会外表的活动，这乃是圣徒们在灵里面的敬拜啊。所以我们要常常祷告主啊，让我们灵里面的光景是明亮的，是清楚的啊。所以真正的敬拜是在灵和真实里面。所以什么叫做宗教啊，什么叫宗教的活动啊，很简单，不在灵和真实的里面就是宗教啊。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定义啊。所以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提到这件事情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啊。当然更大的一部分我们知道是在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功和带领啊。这个我想我们留在后面来讲。所以请弟兄姊妹们那么也注意在约翰福音书里面的这个灵这个字啊。如果你能把全本约翰福音里面的关于那个灵这个字把它读过一遍的话呢，你可能也得着一点的钥匙啊，你能略略的能看见约翰福音背后的那个丰富的啊。那么好， 我们第五个字啊，因为时间缘故，我们只能简单的说明。第五个字呢，虽然出现的次数不多，但是非常重要，就是重生这个字啊。呀，我里面实在是有很深的一个感觉啊。今天呢，在地上的这个基督教，我们所传的这个福音，很多团体所传的福音呢，并没有把人真正带到重生的地步啊。我们感觉这些年呢，人在道理上的讲论上面来讲啊，好像越来越高明啊，人的口才也越来越好，所以有很多时候呢，都是把人说服了，说服了啊，听到哎觉得有道理，点头了，哇，我们一点头我们觉得他就得救了，对不对？其实不是的，很多时候点头并没有重生啊。所以我常常在美国，我也跟他们讲，你在美国号称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对不对？号称有2亿人是基督徒，我可以告诉你，一大半都是传统的，是没有得救、没有生命的。所以我在教会里面对我们的弟兄姊妹也讲，常常呼吁你带领青年弟兄姊妹也好，带领儿童们也好，要注重他有没有重生、有没有生命啊。啊，这个才是重要的，不是说哎呦他会祷告了我们就很高兴了，他懂得圣经的故事我们就很高兴了，不行。有很多年轻基督徒，你很多属灵的话也会讲，但是你摸不到生命，证明没有重生。这没有重生是很严重的事情啊，将来到了永世里面就你天堂大门进不去的了，对不对啊？ 你没有生命，这个不行的。那么什么叫做重生呢？就是神所做一切的事情，他都要和我们发生直接的关系啊。所以一个人一开始重生之后，你里面就开始有了主的生命，你就跟神之间有了一个直接的关系，有了个生命的关系在里面。我们也知道神借着他的儿子所成全的救恩，借着圣灵重生我们，他把他的生命给我们，这个叫做分赐给我们的生命。什么叫做分赐给我们的生命呢？啊，就在他里面，生命是什么性质，是什么内容，今天达到你里面的时候呢，也是相同的内容。我想好像为着弟兄姊妹有些，我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比方，这么来说啊，就好像吃一块大的蛋糕一样的啊，这个蛋糕你就把它切成很多小块了啊，你吃的每块小块里面成分都一样的，对不对？今天神好像是把他的生命分赐给我们，这个跟我们天然生命的这个出生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父母生我们可以让我们继承他一点点的基因，但是很多都不一样啊。但是对于主给我们的生命来讲的话呢，在每个弟兄子里面都是一样的，并且那个分量也是一样的啊。我们不能有个错觉说，哦，主大概给保罗多了一点吧，你看他这么丰富啊，那么给我少了一点的，那么给约翰大概也是多一点，对不对啊？不是的，弟兄姊妹们，神并不偏心，每一个人里面所得着的生命都是一样的。约翰里面得着的跟你得着是一模一样的，你知道吗？不过呢，约翰懂得怎么活在这个生命里面，他得了更丰盛的生命，他经历的更丰盛。而我们呢，是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呢没有得着多少的发挥，我们没有注意它，我们活的都是老旧生活，没有注意这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你对它经历也不多，对不对？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亏欠。其实神给每个人里面的生命都是一样，所以这个叫做分赐的生命，他把他的生命分赐给我们啊。哇，有些基督徒想说，这个分啊，你看这个得救的人多少啊，从古到今现在的这个基督徒成千上万，多少亿万呢、啊、对不对？神会不会那么分到最后都分没有了不会的，你放心啊，神是无限的。什么叫做无限呢？无限就是怎么分都是分不完的， 所以你放心，感谢神，他爱我们，他把他的生命呢分赐给我们，并且呢，弟兄姊妹们，我现在要说明一件事：一个真正重生的生命，你里面是应该有感觉的。我们能感觉到这生命在我们里面吗？比方说，今天你住在家里面，你有个客人住到你家里，你有感觉的，你知道家里多了一个人了，对不对啊？那么我们这个人呢，圣经也形容我们这个整个人像个房屋，是一个帐篷一样的。本来是你一个人住在里面，现在呢有另外一个人住进来了，你应该有感觉的啦，啊。不过呢，我想我们的难处就常常忽略他，不理他，就是这样，这是我们的难处。所以呢，这个生命一进来之后呢，在我们里面是有感觉的。你知道英国的史柏克弟兄啊，他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字，叫做 otherness， 你看。这是他可能他创的一个字啊，这 otherness， 什么叫做 otherness？ 就是你感觉不就是不一样，觉得不同，另外一个就是有另外一个东西在里面一样。所以，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跟一个只是在道理知识上做基督徒的人完全不一样。所以，基督徒应该是有生命的感觉的，啊。我现在常常很觉得很奇怪，我年轻时候很有感觉啊，我刚得救的时候，这个生命的感觉很强烈的。为什么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没有感觉呢？做很多事情都没有感觉呢，对不对啊？如果你有生命的感觉，弟兄姊妹们，你看见你的生活会有非常大的改变啊。所以呢，我们称它是那生命啊，那是指的神的生命啊，是完全不同的。它有不同的性质，不同的爱好，对不对？你住在里面，你有的时候你做了不对的事情，那个生命会有感觉的，这个才是真正一个真正得救的人啊！所以重生对我们来讲，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奥秘的经历，但是也是一个最真实的经历啊！所以呢，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跟尼哥底母论重生，哎呀，这个真是非常好啊，你知道吧？我们到后面要讲的啊，这个约翰所以这样写，都是刻意这样写的，因为尼哥底母是一个有知识的人，这个有头脑的人，神对这个有知识的人要讲重生，对那个撒玛利亚那个犯罪的妇人呢，里面有这个深深的不满足的人，跟他讲活水。所以弟兄姊妹们，因为今天呢，主也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用知识上面所谓的满足那种的知道代替生命的里面的那个感觉，你知道这是很严重的事情。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都是活在头脑里面，变成头脑的基督徒啊，而不是一个生命的基督徒。你一个真正重生的人，你要跟着生命的感觉走。我刚刚也讲了，没有生命就一切都没有意义。属灵事情对我们也是这样的，不在生命里面就一切都没有意义。所以呢，主怜悯我们，他是把生命给我们，这个生命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生活的根基，弟兄姊妹们，也是我们侍奉的根基，也是我们敬拜的根基，也是我们过教会生活的根基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主告诉尼哥底母说，你若不是重生的话，就不能见神的国，对不对？若不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原来这个跟神的国有关系的啊。今天呢，我们进入一个国家的时候呢，那么如果是那个国家的公民的话呢，你就凭这个公民卡就进去了，对不对啊？那么呢，外国人进来的话凭护照就进来了，对不对？你将来进神的国，你凭什么呢？生命，没有生命进不去的。所以我最近呢，有时候对有些比较年幼的弟兄姊妹这样讲啊，我说你没有生命是很严重的事情啊，因为将来进入永世的时候啊，到底那里有没有空气不知道了。这个我当然难以想象啊，可能不需要空气了， 而你这个人呢，就是需要空气的。我们有主生命的，我们进去这个自然，你没有主生命的进去活不了的。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点的想象，真的我们将来进去那个情况，弟兄姊妹，你能想象吗？完全不跟我们今天是不一样的。你用今天这个样子进天国，神就是让你进去你也活不了，你知道吗？所以这就是进天国非常重要啊，这进神国度的一个证据就是生命啊。所以今天的教会里，如果有弟兄姊妹们常年聚会还没有真正重生得救，要好好带他重生得救，一定要有生命，我们要坚持一定要有生命。所以我常常对我的儿子媳妇讲，你现在有了孙子了，有我的孙子了，对不对？你一定要负责将来叫他们两个重生啊。你不是光叫他读圣经啊，光叫他唱诗歌，将来去聚会就可以，一定要重生，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约翰福音里面，重生这个字虽然只出现过三次，但是非常重要啊。我们需要明白他的意思，因为这个跟主的工作有密切关系。那么第六个字啊，就是相信。你知道全本约翰福音里面呢，关于信心这个词，它都是用动词，没有名词。所以呢，约翰福音里面没有信心这个字，它有相信这个字。所有约翰福音里面的那个信心都应该翻成相信啊，是 belief 不是 faith 啊，它是完全不一样。那么这个为什么在这里他用了这么信心的一个动词呢？他重在实行，就主给了我们信心，你要用啊。你不能光把它放在心里，你要用啊啊。所以完全不在乎道理，你讲信心不是讲道理啊，要知道如何来运用神所给我们的信心啊。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都是用相信这个字啊。我们举一处圣经说明一下，像拉撒路死了，对吧？那么主耶稣就来到伯大尼，哎呀，玛利亚跟马大两个都很伤心啊。他们说，主啊，你来太晚了，你早来我的弟弟就不会死，对不对？哎呀，主看着他们呢，心里也难过。其实呢，主是考验他们。就后来不是大家到了这个坟墓门口吗？这个马大就跟讲，他都死了都臭了。主耶稣就对马大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那句话的意思，你若相信，因为马大不是没有信心的，因为主耶稣就在前头，对不对？但是这个时候他相信不来，他没有办法相信他的弟弟会从坟墓里面出来，因为死了四天了，对不对啊？今天如果是我们，我们也相信不来啊！啊，如果他躺在病床上刚死，我们祷告主啊，你叫他复活，你可能还有点信心啊。如果埋在坟墓里面都已经埋了四天了，主说他要出来了，这个真的信不来。所以你知道吗？主给我们的信心是需要运用的。很多事情的发生就是考验我们的信心，就是在这个时候你还能相信吗？你有信心，但是你能相信吗？像我们今天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我们能相信主在宝座上吗？很多基督徒可能信不来了啊，我们只看见眼前的东西了，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字在约翰福音里面用的次数非常多，用了84次之多啊，很重要的一个字啊。所以约翰福音是讲究相信的一卷书啊。你相信你才能进入实际。那么还好还有啊，第七个字真理啊。我想我只能简单说这个真理这个字的原文就是真实的意思啊。在约翰福音里面两次提到真理。约翰福音14章第6节说，主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那主是真理。那么在17章17节里面讲说呢，主的道就是真理，就主的话就是真理啊。另外一处呢，他在约翰一书 五章第七节讲到圣灵就是真理。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全本圣经里不仅讲到基督是真理，基督的话，神的话是真理，还有圣灵也是真理，因为这三件事情很重要啊。因为圣灵来解开主的话，把基督的丰富释放出来，我们才得到真实。所以这三个都是真理啊，我只能简单的说。那弟兄姊妹们，在新约时代中，我们知道新约圣经里面有三大执事啊，那么呢有这个彼得、保罗和约翰三大执事。你仔细读他们的圣经，读他们的书信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有不同的着重点。虽然有的地方有重复，但彼得呢对主的话他所要求是纯啊，说你们爱慕神纯净的灵奶，对不对啊？啊，保罗呢在乎神的话是正确，说你要做无愧的工人，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说他要求是正直啊。那么约翰呢告诉我们神的话是真理，要求的是真啊，很有意思啊。你看每一个使徒他们有不同的领会啊，彼得注重是纯啊，保罗注重的是正，约翰注重是真，很有意思啊。所以真理这个字呢在约翰福音里面出现16次啊，但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字眼。好，第八个字眼啊，我们讲一下，就是命令。这个命令这个字也是一个重要字眼，出现过次数不多，9次，但是非常重要。约翰特别用命令这个字啊，我想我们没有太多时间去解释啊，因为很多事情都是主耶稣到地上来就执行神的命令的啊。那么呢他说呢，他的命令就是永生。主的命令是要叫什么，叫我们活在那个持续不断的生命里面，这是神的命令，所以你必须活在这个情形里。那么生一个新的命令，要彼此相爱，对不对呀？ 所以弟兄姊妹们还有一句话很重要啊，那个真正爱主的人是持守命令的人，有了我的命令又持守的人，这才是真正爱我的人啊！所以持守命令才是真正爱主。所以这个呢，命令这个字也是一个蛮重要的字。第九个字啊，那么就是见证这个字。这个见证这个字呢，那么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别注重做见证啊，他用动词。不是光你明白见证，你要为主做见证。所以这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看见最先出来就是约翰的见证，对不对？约翰为光做见证啊。那么呢然后呢主耶稣出来是父为他做见证啊，主自己也做见证，然后呢圣经为主做见证啊，然后呢圣灵为主做见证，神托付我们，今天我们也应该是主的见证人啊。所以弟兄姊妹，见证这个字在约翰福音里面也是一个很重要字眼，如果你能把它全部都读过的话呢，哇，你就能看见什么叫做见证啊。最后一个字哈，我想我所挑出来就是荣耀这个字。这个字呢在约翰福音里面出现过44次，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什么叫做荣耀呢，就是一切的事物达到神的心意，使神的心得到完全满足的一种状态，就是荣耀。那么其实呢，神也有神自己就是荣耀，对不对？当他心满足的时候，他显现出来的时候，那就是荣耀。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看见，当约柜一建造完成的时候，哇，神的荣光就出现，神的心满意啊，圣殿一盖成的时候，也是烟云充满，神的荣光出现啊，代表神心中的满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把荣耀归给神，这不是一句话，乃是你要把什么，把实际的情况摆在主的跟前啊，要叫神得荣耀啊。这个呢，在约翰福音里面呢出现过很多次，44次啊。那么呢特别在第17章里面，主耶稣的那个祷告里面啊，他 这个荣耀这个字出现很多次，他说你已经荣耀了我，我在地上也荣耀你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这个还有同享父的荣耀啊，我们因着主说，因着门徒们，他说我因他们得荣耀，他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也赐给他们啊，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字在约翰福音里面也是重要。所以今天下午呢，我想我把圣经中啊约翰福音中间呢一些重要的字眼呢，我们把它拉出来啊。那么我说这下午这是第二次的预备聚会了啊，你要把这些东西啊统统把它抓住了之后呢，那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那个意义就会不一样啊。弟兄姊妹，你好好的思想啊，因为呢我讲了约翰福音是一个非常华丽的大门，但是你不能光在外表看的，我们需要能够推开门，能够进到里面，能看见更多的丰富。好，我想我们这一堂我们就到这里，我们请低头有点祷告，然后我们弟兄姊妹们可以有半个钟头再休息，好吧。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不仅愿意把你自己的话给我们，你也愿意解开你自己的话，让我们从你得着丰富。主，我们求你继续做工在我们中间，特别在今天这个末后的时代，教会何等需要你话语的供应。主啊，叫我们能活在你话语的光中。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你的恩典从来没有止息过，我们相信你会继续向我们施恩，我们从深处把感谢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阿们。